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恩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之旅，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啊，基督的很多的教导啊，都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有内涵啊。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是来要明白你真理的人。求你的恩典，就像我们现在恩典和怜悯都给我们。让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带领我们好好的来遵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讲。路加福音的第三讲，等进到这部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很多的讲论呢，都和到底如何服侍神，到底如何成为上帝的选民，就非常的有关系。那之前呢，我们看到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说，这个那些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呢，这个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喜欢钱财，但是却不敬拜上帝，而且呢，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他的结局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几项内容。法利赛人虽然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们嘴上尊敬上帝，心里面呢却远离上帝。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呢，讲到就是服侍神啊，要注意的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要按当时的场景啊，他是在提醒这些法利赛人，提醒这些法利赛人。那同时呢，也是在告诉我们，到底如何来跟随神啊？如何来服侍神？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7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丢在海里，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他讲到了绊倒人这件事情，那绊倒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真正的说把人家让人家摔倒哈，不是说把人家故意绊倒，意思是说在信仰上没有帮助到人，反而让人不认识信仰，反而就离开了，这叫做绊倒人。那到底什么样的人能绊倒人呢？很简单哈，其实我们最近在查雅各书嘛，教会的查经资料在查雅各书，你会发现雅各书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和行为。你有信心，你就有行为。如果你的知行合一的话呢，别人看见以后呢，就对人家有帮助，就会人家对人家有鼓励，就会成为人家的榜样。但如果相反呢，人家一哇，你嘴上讲的道貌岸然，全都是高尚的道德伦理，做出来的哈，却是完全相反的事情啊！别人一看，哦，那原来你这个信仰是假的，其实信仰是真的，只是这个人呢，他没有行出来，他没有行出来呢，让人看到了信仰以后呢，人说，这个信仰是假的，就走了，这就是绊倒人。那我们都知道，跟随上帝和不跟随上帝的人结局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跟神永远的同在，一个是跟神永远的隔离啊！圣经里把那个地方叫做地狱啊！所以绊倒在信仰上，如果绊倒人的话，会不会很严重？当然很严重啊！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夸张的比喻啊，非常夸张的比喻啊。你绊倒人呢，就比这个用磨石拴在人的颈上丢到海里还严重，还严重啊！所以呢，他这句话是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讲的。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嘛，听到耶稣讲了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啊？不能侍奉钱财，又侍奉马门啊，又侍奉上帝啊！这法利赛人听了就不以为然。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看，你们这样做的话，就是绊倒人了。这个绊倒人呢，比杀人还厉害，比杀人还厉害，因为让他的灵魂失落了。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这第一件事，耶稣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跟随神的人呢，一定会服侍神的。服侍神呢，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绊倒人。 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心我们口中所讲的和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匹配啊，能不能对应起来。好，那接下来再往下面看经文，下一段经文呢，他就说你们要谨慎，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两节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说要彼此饶恕，要彼此饶恕。那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饶恕呢？饶恕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者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说没关系我饶恕你啊。其实真正站在最高位的是上帝嘛，真正得赦免的，让我们得赦免的是上帝嘛，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那我们之间彼此的饶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对方犯错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跟他是一样的，而不是说哎，你犯错了哈，我没犯错所以我原谅你，不对啊，这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讲的话真正的饶恕是说你犯错了我也犯错了，那个我也被神饶恕了，所以呢上帝饶恕你啊，那我也饶恕你，是这样，就是彼此体谅，彼此体谅。但饶恕有个什么特点呢？你的弟兄得罪你呢，你要劝诫他。你的弟兄得罪你啊，你要劝诫他。什么叫劝诫他呢？就是为了他的好处来劝诫他啊，不是指责他，不是定罪他，是提醒他，希望他回转。他如果懊悔的话呢，就饶恕他。一个懊悔的人呢，你要接纳，必须要接纳。这个接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懊悔了。哇，你说这个人，中国的俗语说，再一再二不可再三。那这边七天哈，他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的话，我们一定会想说，哎，他真的知错了吗？他真的知错了吗？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比这个更高，一天七次得罪你，一天七次哈，很难有人在同一天在同一件事情上连续得罪一个人到七次，得罪一次那个人就跑了嘛。但是他七次得罪你啊，又七次回转，只要他说我懊悔了，你让饶恕他，懊悔了，你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懊悔了？这个你不用管，这个只有上帝才知道。只要他在你面前跟你很认真的说对不起啊，请你原谅我，我做错了啊，我们就要接纳他，而且必须要接纳他，因为我们也会常常犯错，而且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是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吗？三岁犯的错误现在还在犯，对不对？你说哪里有，我三岁不懂事，现在我懂事了啊。三岁会说谎，现在还会不会说谎？三岁会生气，现在还会不会生气？三岁会骄傲，现在会不会骄傲？啊，太多了，这讲起来没完没了了。所以你想一下，我们哈，天天都在心里都在想什么事情哈。所以上帝跟我们说，只要懊悔了，我们对上帝就是这样的。每次我们都想，哎呀，这样不对哈。上帝就说，好，接纳你。那既然上帝接纳我们，我们就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接纳他们。我们就要在不断的饶恕当中啊，彼此来成长。好，这讲的是饶恕啊。不要忘记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要知行合一啊，不要绊倒人。第二呢，人家出了错，要彼此来饶恕。当然自己错，你也希望人家饶恕，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哎，那个门徒们呢，就问了一个问题，问的什么问题呢？他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前两个地方在讲饶恕啊，讲饶恕，讲这个绊倒人，怎么现在开始说到信心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了。你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好像在哪里见过？ 还记得在第九，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第十三章第十九节里面也讲到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啊，神国好像芥菜种啊，要长，会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呢，就枝叶繁茂啊，然后有很多飞鸟都落在这个树上。那这边讲的信心和那个信心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是说神国像什么，是形容神国的，神国，我们对神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对神国的信心。那这里讲到说要跟随上帝的信心，要跟随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要有一个怎么讲呢，哎，它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个能力在里面。我们都知道神国是有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能外显出来，能让人看见。神的国好像面酵，神的国好像芥菜种，当它一开始生长的时候呢，外面就看见了。重点不是在大小，而是在有还是没有。那这里呢也类似，你有吗？你有没有跟随上帝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它会带出真正的能力的，它会长大的。它在土里面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大了，就变得很大了。哎，但是这里面你看门徒那个这个使徒跟耶稣的话，他问的他不是说你有没有的问题，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呢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呢，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可以说比较小，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信心呢，不要这种横向的比较这个大小啊。这里面是在说什么呢，这里面是说啊，已经有这个微小的信心了，已经有这个微小的信心了，它要长成这个真正的信心，它要长成这个信心呢，是要带出的这个能力呢，是从一个最微小的信心开始的。所以这个使徒跟耶稣说，他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信心是真的有一点微小的。但是上帝的那个耶稣怎么回答他呢，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像芥菜种，不要想的太多，说啊增加增加增加，大小大小不是大小的问题，只要你有这个微小的信心呢，当他开始成长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桑树啊连根拔起栽在海里面，连根拔起啊。我们知道大树都是一个是一个很稳的，扎根很深的啊，扎根很深的。那怎么样它能够连根拔起呢，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啊，我们的生命都根深蒂固的在罪里面，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都是跟罪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小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呢，会让我们从罪恶当中像这个桑树一样被拔出来，被拔出来，离开原地，离开原地。这是告诉我们说，这神呢，神上帝能借着微小的信心来成就大的事情。你若有微小的信心，你也能多次的饶恕得罪你的人。你要有微小的信心，就算是很微小的信心，当你开始成长的时候，你也可以饶恕你的弟兄姊妹。他讲这两段经文呢，你要连起来看啊，好像饶恕跟信心没什么关系，但其实上帝说了，你已经有了，你有已经有这个信心了。这个真正的信心不仅让你生命成长，长得更像耶稣。那刚才讲的饶恕的事情，对不对？刚才讲到绊倒人的事情，对不对？你只要有这个信心的话，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上帝会用你这个微小的信心成就把桑树拔出来的那种大的事情。所以呢，信心是看得见的，真正的信心是能带出这个真正的这个能力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耶稣又说，你们谁有仆人呢，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 然后呢，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哎，他讲到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仆人照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本分要做的。要尽个人的本分。什么是个人的本分？服侍神就是基督徒的本分。刚才讲的三件事，不要绊倒人，要饶恕弟兄姊妹，你要有真正的信心去做这几件事情，去知行合一啊，去饶恕弟兄姊妹啊，你有这个信心的，这就是尽个人的本分。而且做了以后呢，会怎么样呢？一个真正做服侍神的人呢，他不会说，哎，你看我做的好不好啊，做的好漂亮，做的主人你得夸我，夸我一下吧。主人说没有啊，有什么好夸的？那个你做的是应当做的嘛，啊，所以你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是应当做的。所以每次上完课，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的在跟我说，啊，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啊。那我想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谢什么？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只是按照主吩咐我做的事情，把该做的做好了，这是我的本分。就是这样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信心不一样，你的信心不一样。而且别人在你身上得到的鼓励呢也不一样。圣经上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好难做，好难做啊。要记住，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这个微小的信心了。上帝会用，我们自己也要用。做完了自己的本分以后，你会发现，哎，其实没那么难。真的没有那么难。只要你愿意去做。因为上帝已经把信心给你了。我们没有必要像刚才那个使徒在问主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他总得罪我，我现在不想原谅他。主啊，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原谅他。上帝说，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拿出来用吧。一用你就发现，哎，这个种子就开始长大了，能力非常的强。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彼此鼓励一下啊，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啊，圣经所要求的，我们都要去做。不管得失不得失，不管难做还是容易做，都要做。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段的教导，这一段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说服侍神要注意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哎，信心，又强调信心了。我们看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耶路撒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答应他们的请求了。耶稣一句话，你看耶稣那个医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句话。当然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动作出来哈。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哎，注意哈，他们去了吗？去了哈。哎，这里面要讲一下哈，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到底关于疾病和洁净的礼仪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先要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的13章、14章呢，会讲到说，哎，如果生了病要如何处理啊？两个章节啊，讲到这个疾病的问题。所以这个疾病是看来是不仅说是健康的问题啊，它还有一个这个圣洁礼仪的问题。生病的人是不能去圣殿的。生病的人呢，如果是很严重的传染病呢，他不仅不能去圣殿，他还要在以色列的那个12个支派的营地的外面，在营外，营外是不洁之地。以色列人呢，他们当初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建在最中心，然后外一层呢是利未人，然后再往外呢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围着整个的这个利未人还有当中的会幕， 在营外之地呢是不洁之地，这个不洁之地是意思是外邦人的意思，外邦人的话是在不洁之地。那最越往里呢是越圣洁的，那生了病的人呢，身体上的疾病他也不能进去。他并不是讲说信仰上的不圣洁，信仰上的不圣洁当然不能，信仰上的不圣洁呢还可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说求上帝赦免啊，求上帝来接纳。可是身体上的不洁净呢，连往前走的这个余地都没有，一定到营外去。所以在上帝面前呢，这个身体上的洁净啊，信仰上的洁净都很重要啊。那我们看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里面讲了很多啊，这个如果生了病的话呢，就让祭司来查看。祭司查看了以后呢，祭司就会来判断。这个判断呢，如果是在身体上的，甚至在你衣服上的，在你什么物件上的哈，都能必须把它拿出来，该烧的就烧掉了，全部都要烧掉了。那个是，这就定为是不洁净啊。你的病啊，你摸了那些衣服的话，那衣服也是不洁净的，都扔掉啊。这就很像现在的传染病一样，你碰了以后那个地方要擦干净啊，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那等这个人如果病好了呢，假如他病好了以后呢，他还是要去见祭司。见祭司以后呢，然后这个祭司呢，他当然不能去见祭司了，就记住他在营外，他在营外啊。但是祭司呢要到营外去查看，要到营外去查看他。看了以后呢就说，哦，祭司说好，那他已经痊愈了。痊愈了。痊愈以后呢，哎，还没那么简单，还要去献祭，还要去赎罪。然后经过几天以后，祭司还要给他抹油啊，又再过七天以后，就去看他住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啊，等等啊，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啊，甚至还说，可能还要把他的房子拆了，等等。等这些那个都过了以后呢，祭司说，哦，好，这个人真的洁净了，他自己身体就洁净了，他住的周围的环境也洁净了，他才可以回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啊，多么复杂的一套程序啊！听一听的话，头就大了。好，耶稣叫这些人去把他的身体给祭司看，他们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洁净。其中有一个人看到自己已经好了啊，当然这是已经经过祭司判断之后啊，祭司判断以后说真的洁净了，他才敢回来啊。他回来以后就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那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也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好，一段蛮长的经文啊。那这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些人啊，他们都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处境，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处境。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虽然是跟犹太人是有血缘关系的，近，算是有血缘关系的，算是比较近的，但是呢，犹太人还是瞧不起他们。那另外呢，九个呢？啊，他没有讲说那九个是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呢，他没有讲啊。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些不同的人呢，他们都在一个相同的处境的里面。而上帝的恩典呢，他并没有偏待任何人，他没有说我先救犹太人，我再救撒玛利亚人，然后我再救外邦人好了，按照远近的关系嘛。而耶稣而是对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去查看吧，他们就都去了啊。耶稣同时医治他们，这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恩典呢，没有偏向任何人。那为什么给你呢？因为你需要，你需要洁净，你到上帝面前来恳求，上帝说好，我愿意洁净你。那重点不是说上帝愿意我们洁净我们呢，重点是我们被上帝洁净了以后，我们要如何回应呢？哎，你会看到，这个真正的感谢呢，就是从内心对上帝的回应。我相信那十个人他们心里面都是很感谢的，都很开心的。开心以后呢，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所以信心真的是要有行为的。 跟信心有相应的行为，行为能代表你的信心对上帝的回应。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在我经常在一些那个慕道班里面呢，碰到一些人就问这个问题，我已经信上帝了，我已经信上帝了，那我还需要受洗礼吗？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形式，没错，那是一个形式，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形式。因为你心里信了以后，上帝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周围的人都看不见，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信上帝的人，你是基督徒呢？就是借着洗礼。那同时呢，上帝也会借着这个洗礼呢，来坚固你的信心。你看耶稣这句话，他怎么说？耶稣说，起来吧，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上帝再次肯定他的信心，你的信让你得救了。这个得救啊，不仅仅是说洁净的问题啊，这个得救讲的是灵魂的得救。这个人不仅身体得医治，他灵魂得救，而那些人呢，他只是身体得医治而已，他不认识上帝，他不真正的认识上帝，他把上帝当成什么了？当成 ATM 了，当成奖券了，当成中大奖啊，感谢神，今天碰到贵人了啊，我的病好了，然后就走了，很可惜。所以我们真正的信心呢，就是要回应上帝的恩典。那几个人，那九个人呢，都找不到了，很可惜啊。那九个人到底去哪里了呢？不知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世界上去了。那一个回来的人呢，他得到什么样的果效呢？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从上帝那里来。信心就好像那个芥菜种一样，好像神的国一样，上帝把这个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哎，你要拿出来用。所以你看我们第二段这部分，虽然是在说这个十个痊愈者的十个大麻风的痊愈者对上帝的回应，其实也跟前面要连起来啊，要连起来。信心是一定要拿出来用的。信心怎么用呢？就是对着神用了。上帝对你讲什么话，你就用你的信心来回应他。这个信心是带有行为的信心，不是只在心里想一想，我愿意，我想，我要，不用，不用想那么多，也不用，也不用，也圣经上说，像保罗说的，不用高言大志，照做就可以了，很简单。当你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就得到增长。好，那这个这段经文讲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哎，法利赛人开始提问题了。这个法利赛人问呢，他说，神的国几时到呢？神的国几时到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俗语哈，这个说的是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虽然这不是圣经里的话，挺应景的。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的心却在神国，或者说神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呢？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那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神的国看不见的，对，是看不见的。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刚才的那些事情啊，耶稣来做的很多事情，第一，看到是医病，看到赶鬼，看到神迹，听到了教导。但是神的国是看不见的，你看，你只能看见，哎，疾病治好了，魔鬼被赶出去了，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啊。那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上帝说，神的国度要存在人的心里面。因为这些神的国的这些现象呢，不会使人得救的， 真正使人得救的是上帝要住在你的心里面，你也要住在上帝的心里面，你就是神的国了。而这么多的人呢都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是神国了。所以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耶稣也是这样讲，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不是眼睛能看的，是心里面的。那心里面的会不会变成现实呢？当然会变成现实，只是时候还没到而已。什么时候到呢？还不知道啊。他对门徒说，是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啊。这里面是在讲耶稣的再来了，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他讲到人子的降临了，那人子不是已经降临了吗？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了，神的国已经在他们中间了啊！当你看到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出现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在他们中间了。那你要不要接受？要不要成为神国的儿女呢？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哈，凡接待他的，他神就赐他权柄做神国的儿女。这里也是一样，神的国都存在我们的当中，但人子降临呢，不是现在。所以现在我们都会看说，哎，这个国家在哪里啊？这个国家是美国，这个国家是加拿大，这个国家是法国，这个国家是德国，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可是神的国看不见，但神的国呢，却是实存的，却是实存的，而且要存到永远。它将来要实现，什么时候实现？什么时候会让我们看见？就是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至天到那边。说那个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有他的子民了。所以他降临的时候，就好像闪电一样，从东边照到西边，就是整个全世界都会被照亮，而神国的子女呢，就都会被显明出来。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人子呢，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哎，你说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话是怎么想的。我们现在看读圣经啊，我们都知道大概的结局了，所以心里不会忽上忽下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呢，他听到这句话呢，就觉得，哎，怎么神的国都已经来了，然后这神子又是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神的国既然已经来了，怎么还要受事先要受许多苦，被世代弃绝呢？对，会被世代弃绝的。你看，我们现在读路加福音读到现在了，你看到是不是这样子？一些人跟随他，这些人就是在神的国里面，但另外一些人呢，是不是弃绝他呢？是弃绝他，法利赛人弃绝他，文士弃绝他，那些执政掌权的弃绝他。所以耶稣就说这件事情啊，就一定要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受许多苦，又被世代弃绝呢？接下来就讲原因了。这个原因就是这个世人的日子如同挪亚的日子，如同罗德的日子。世人无知，不知道跟从人子啊。他这里举的是旧约圣经他们都熟悉的事情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呢？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这个洪水来就把他们都浇灭了，都淹灭了。又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又建造，等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一日，就有火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就把他们全都烧灭了。对，人子显现的日子呢，也是要这样，人子显也是要这样。挪亚的时代还有罗德在那个索多玛的 那段时间呢，当时的人呢都不认识啊。你看挪亚其实跟罗德蛮像的，挪亚那个时候就他们一家是最近前的，而罗德呢那个时候也是他们一家在那个城市当中是跟随上帝的，其他的人呢都很无知，不知道要跟随上帝，也不认识神。可是等到洪水来了，等到这个上帝的刑罚来的时候呢，挪亚和罗德他们一家都得救，但是那些不听劝的人呢就灭亡了。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看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人不信耶稣的，还是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当那日他 这边讲到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这到底在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随着罗德跑出去的时候，他要回头看，他也回头看。为什么回头看？贪恋世界。虽然在神的国，虽然在神的国，贪恋世界。刚才不是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吗？但是很可惜啊，他还很惦念这个罗德的妻子，还是很惦念这个世上的这个日子。虽然知道不得已啊，要有灾难来了，他信上帝嘛，他就走。走呢，他却没有跟罗德一起同步走啊，慢慢的走啊。很多人，你看他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我们知道跟随上帝啊，但是走得很慢啊。我知道跟随上帝啊，然后回头看啊。耶稣说，这扶着犁向后看的啊，不配进神的国。该舍的就要舍，不要客气，该舍的就要舍。罗德的妻子回头，哎，所以他就变成一棵岩柱。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啊，中文不太容易懂哈。这个希腊文它是把这个生命分成肉体的生命和这个灵魂的生命是两种的。凡是要保全永恒的属灵的生命的，必丧掉属世的生命；凡是丧掉这个属世的生命呢，必得救成为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在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是在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在降临的时候，耶稣说，狮兽在哪里，鹰也必须在哪里。这里面讲到了好多这个犹太人的这些俗语啊，我们先看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先看啊，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呢，对世人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刑罚的日子。这个刑罚是什么？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一个人在床上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一个撇下一个。你不要简单的说是原来是 50-50 啊，所以只有一半的人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而且这个有人得救和不得救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人子降临的日子。人子降临的日子，不管他哪一天降临呢，这个世上一定有两个现象并存的。就是一个是白天，一个就是黑夜。在床上的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嘛，在休息的时候嘛，哎，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面，在田里什么？不会半夜去耕田吧？不是白天嘛，早上去耕田嘛，还白天。你看很有趣啊。上帝再来的时候，在地球的这一边和地球那一边的人呢，信徒啊，同时得救。同时得救，被提嘛，对。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情呢？在哪里？当然就是在地球上了，当然就是在人子降临的那个日子里面的。而且这个日子有一个特点，一句俗语哈，狮兽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鹰嘛，鹰 有一种鹰是专门吃这个吃死的动物啊，死的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有狮兽在的时候，它就一定飞下来在那边了。他用这个来比喻说，信徒在这个地方，只要信徒在的地方，上帝就一定在。门徒不是问耶稣吗？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就在你身边呢、啊，就在我们身边。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假如说他下一刻再来，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是白天，我们就得救了。在地球那边的亚洲的，因为现在是黑天，他们也一样被得救了。不是说人子来了以后他会落在哪里，而是我们在哪里，无论在哪里，上帝都会把我们带走。他讲的这件事情就好像这个狮兽在哪里，鹰在哪里一样，是不可能分开的。他强调的是这件事情，所以人子必定会和信徒在一起，耶稣必定会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在我们心里面同在，等他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永远同在。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开心？ 你说好开心好开心，那我终于得救了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反过来想一想，那撇下的那一个呢？那个撇下的那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是有责任的啊，我们要责任，我们要认识，充分的认识到这个上帝的国是要实现。当你知道神的国的降临和拯救是一定要实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我有一个好大的责任啊？你看这个图片，你看这个图片，这个油画这个图片呢，讲的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跟他的人在一起，背叛他的、背离他的人就在下面啊，很可怕的场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呢、啊，只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一定要这样。不过，回到经文来看了、啊，他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的国是有取舍的，上帝知道哪些是属他的人，上帝只会带走属于他的人，不属于他的人真的是不会带走的。上帝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要很清楚，神的国是有取舍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十七章我们就讲完了，我们进到第十八章了。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常常说第十七章讲了什么，第十八章讲了什么，好像连不起来啊。请问，请大家注意哈、啊，一定要连起来哈、啊，不要把它断了。它上下的结构，每章之间呢？然后每个段落之间呢，它前后是有关联的。分章分节呢，是为了让我们学习的啊，那个背诵读经的这个方便啊。但是它的整个的这大段落啊，每个章之间呢是有联络的，不要把它断开来读。好，那接下来就讲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这个服侍神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如何用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而且要充分的认识到神的国度。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渴望神的国降临，对不对？我们就渴望神的国降临。但神的国降临呢，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被转移的。那我们特别我们在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跟神祷告，对不对？对。那到底什么是祷告？那到底什么是恒切的祷告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祷告呢，常常有的人，请允许我这样讲啊，我们祷告的事情啊，当时祷告的事情，大部分神都不会马上就给我们的，相反是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按照上帝的心意是要这样成就的。那这样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恒切的祷告的这个心。那经文呢也很清楚讲了，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才是重点。他说某城里面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这样的信心吗？这个比喻啊，想到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个不义的官有什么特点呢？他不怕上帝，不敬畏上帝。他说，我虽不惧怕神，意思是什么？我不怕上帝的审判。但是一个审判官呢，他必须具备信实、公义、仁慈，特别是在旧约的律法规定啊，这个审判官他必须要多多的体谅这个寡妇和孤儿的难处。我们看一下经文啊，经文在生命记里面啊，24章和27章都提到这几件事。他说，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冤枉正直的。你欺负那些寄居的，欺负那些孤儿寡妇呢，那必受咒诅。众百姓都说阿们。看，旧约特别注重这个孤儿寡妇，因为他们的生活都是靠着他们的丈夫的。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孤儿寡妇的话，他就很难有这个生活的依靠。所以当这个法官在这个审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法官呢，他在审判的时候，他都会考量这一点。那这里面正好讲到这个不义的官啊，这个不义的官呢，不怕上帝的审判， 但是这个寡妇呢，一直向他恳求呢，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不义的官他根本就不会给这个寡妇伸冤的，寡妇也知道，但是他却一直，他明明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不义的官呢，但他还是去不断的跟他说，你要帮助我啊，你要给我伸冤呐、啊，就这样子。那这个不义官呢，他不怕上帝的审判啊，但是他怕寡妇的纠缠，很有意思啊，嫌烦。于是他就给他伸冤啊，为什么给他伸冤？免得他来缠磨我。好像这个法官做了个好事，没有，他没有做什么好事。上帝说，你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就连这个不义的官呢，他都最后会帮助啊，不得已啊，帮助这个寡妇，因为这个寡妇一直在缠磨他嘛，缠磨他嘛。那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仁慈的，会不给他的选民伸冤吗？一定会，一定会的。但是，上帝说，你们有没有人像寡妇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对伸冤这件事情充满了这个盼望啊，充满了盼望，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灰心，甚至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审判官，他都不灰心，一直去找，一直去找，一直去找。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我祷告几次以后，我祷告了几年以后，上帝都没给我啊？算了吧，可能是我是网球吧，可能是上帝根本就不想给我吧。啊，再严重一点的是，上帝根本就不回应我，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到底爱不爱我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呢是那种是应该是不灰心的祷告，是不灰心的祷告。上帝说这样是才有信心的人啊。上帝希望他再来的时候，能看到世上有这样信心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要祷告到上帝再来的时候，他才能知道上帝最终给他实现了什么。祷告到你见上帝为止，这样讲好了，请从现在开始啊，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跟神祷告的，你先不要管说是网球也好怎么样，先不要管这些啊。你想跟上帝祷告的，请你一直祷告到见上帝为止吧。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一定要信心。好。那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鼓励人恒切祷告；第二呢，你要确信上帝一定听你的祷告，不要凭你的感觉，不要看事情的结果。上帝给我成就了，感谢神听我祷告。上帝不给你成就，他也听你的祷告吧。所以你一定要祷告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那接下来呢，耶稣就又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跟祷告也是有关系的啊。什么才是正确的祷告？什么才是正确的祷告？刚才说了，一定要恒切的祷告。第二呢，讲到祷告的内容。耶稣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呐、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一段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两段经文呢。大家可能会说：“哦，这个讲的是说，不要自以为意啊，不要自以为意啊，因为自以为意的，自高的就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没有错，讲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忽略啊，这是在这个寡妇和不义的官和这个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和税吏，他们都是在讲祷告的事情。这两个祷告放在一起，是有一个含义的。一个是要告诉我们恒切的祷告， 一个是呢正确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先看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首先，法利赛人呢，他自言自语肯定自我，很好，他自言自语祷告，其实他不是在跟神祷告了，他自言自语啊，那怎么叫祷告呢？祷告是有对象的，是跟上帝讲的，但是他对上帝说什么呢？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我更不像这个税吏，勒索不义奸淫啊，税吏啊，这些事都跟他无关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其实禁食呢，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说禁食几次啊，禁食是自愿的，几次都可以，也没有规定说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怎么样，没有啊，这是自愿的啊，禁食两次，所以他把这件事讲出来呢，其实什么意思呢？是律法上没有规定的，我都做了，你看我好不好啊？很好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不好啊？很好，非常好。但是他是自言自语。那个税吏呢，就是哀痛恳求赦免啊，税吏什么都不敢讲啊，他说哎呀，求你可怜可怜我吧，求你开恩可怜我吧啊，就这样。我们把这两位做个对比啊，哎，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道德的典范啊，严守律法，而且呢他努力的去遵行这个律法所要求的，他的述说自己的功绩啊，他就轻看他身边的罪人，所以你看他做这些事情啊，他不是依靠上帝的，他不是依靠上帝，他依靠的是自己啊，他自己啊，有敬虔的生活，没有怜悯之心。那税吏呢，他跟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是道德典范，他是呢罪人，为罗马人收犹太人的罪，收犹太人的税，收税的，而且呢还多收一些啊，留为私用嘛，所以他知道他自己行为不好，他就自责内疚啊，但是呢他很难脱离这个罪恶，因为他这个私心嘛，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要依靠上帝，他没有金钱的生活，但是他有自卑之心啊，所以我们看上帝怎么回应，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税吏，通通都是罪人。上帝接纳税吏，拒绝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自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而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上帝的怜悯啊，上帝怜悯啊，因为救恩本来就是给不配的人的，救恩本来就是给不配的人的，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救恩呢，都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都是因为上帝的爱才够，他要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正确得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啊，所以这里面就看出两个心态啊，税吏的在上帝面前的心态是正确的，法利赛人的他这个心态是不正确的，税吏是正确的跟上帝祈求，发现自己的问题，他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但是法利赛人呢，完全不是啊。先回到刚才那个看过的经文，刚才不是说服侍神要注意几点吗？还记得吗？哎，上帝说那个怎么说的？那个仆人和这个仆人的本分哈，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我是个没用的仆人，对不对？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你看我做的多好啊，上帝啊，你看我做的多好，我不像那个人，那个人做的很糟糕啊，我做的很好，你看。法利赛人他是宗教领袖，所以他所做的都是他的本分，做了本分的话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只能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如果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要求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啊，我真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我没办法做更多了，我只能做这么点啊。如果他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税吏，他说主啊，也求你看恩可怜这个罪人吧，如果这样的话，你想就不一样了，这才是正确的祷告。但是很可惜法利赛人不是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呢，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啊。恩典是从上帝来的，对不对？这个法利赛人可以成为宗教领袖，也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但赦免呢，也是从上帝来的。这个税吏这样的一个罪人，他恳求上帝怜悯，上帝首先就赦免他，接纳他，就接纳他了，赦免也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这两件事情啊，都不是人的行为可以达到的，这个是重点。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鼓励这些，耶稣讲这些话他是鼓励啊，因为你看耶稣每次讲的时候他身边有很多法利赛人，对不对？也有很多这些税吏啊罪人，他讲这个话是在鼓励这些社会的低阶人士啊，不要因为自己和别人做比较被人家看低了，就不敢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反而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上帝会接纳你的。鼓励这些低阶人士啊，要紧紧的跟随上帝，同时也警告那些高阶人士啊，你们真的跟随上帝了吗？有没有上帝的怜悯之心啊？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两个祷告呢，要连起来看啊，一个是要恒切的祷告，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能恒切的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呢，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过是罪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上帝所要求的，是我们的本分。如果连本分都不做，那就更糟了。做了本分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还是罪人，还是要到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说：“上帝啊，谢谢你给我行善的能力，谢谢你让我知道善，知道真理，可以来跟随你啊！啊，请你继续来接纳我，我还是一个罪人。”这样就对了。就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呢？我们如何来过我们，这个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进这样的一个本分呢？好，那接下来，下面，耶稣讲了，哎，小孩子，小孩子啊，好，讲了这么多以后，大家都知道了，信徒的本分，如何过今天的生活，跟神面前祷告的这个心态，好，那。如何进神国呢？如何进神国？有人抱着婴孩来到耶稣，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这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当然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代表什么哈。这个小孩子呢？首先就是有单纯的心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小孩子有个单纯的心。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为什么这么看重小孩子呢？因为小孩子啊，他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领受。他就是无条件的领受，你给他什么，他就要什么。对神国的态度也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那个你看那个小孩子啊，那个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些门徒为什么会让这些小孩子靠边站呢？因为小孩子不懂事嘛，小孩子不懂事。但上帝重点不是在看他们说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懂事还是不懂事啊，小孩子注意，他耶稣注意看的是这个愿意领受的人，愿意领受的人，而且是毫无条件的领受的人，没有什么私心来领受的人，就是单纯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还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孩子其实在社会地位当中呢也是很低的，社会很低的。你还记得在那个第九章的时候，耶稣有经常形容说吗？他们当中最小的要照顾他们当中最小的，这个最小的要被抬起来。所以小孩子呢就是当中最小的了，意思就是说不要藐视别人啊。这一段的小孩子的这段教导呢，其实跟之前的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祷告呢，你也要把它连起来看。税吏是不被法利赛人看重的，就是法利赛人他瞧不起税吏，瞧不起那些罪人的，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啊。小孩子在社会地位上也是非常低的，不要藐视别人，不要藐视他。所以门徒我说不要这些小孩子来，不要这些小孩子不懂事嘛，其实是一个藐视的动作了。耶稣说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小孩子地位低，但是呢，天国就是要接纳这些地位低、这些受人轻视的这些人。所以呢，耶稣呢就再一次的纠正了门徒对这个神国的这个误解，他告诉我们说，在末世当中啊，这个神国的这个实现呢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 在旧约圣经当中啊，讲到说当孝敬父母啊，父母是在上面的，小孩是在下面的。小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就好像哎，尊重，就好像小孩子跑到父母面前一样，他来找爸爸来了，那上帝怎么会不接纳他呢？上帝一定会接纳他，因为他们愿意跟天父亲近嘛。啊，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小孩子他没有什么能力做事情的，他只能领受。领受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这是一个全然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是第二。那第三呢？这个小孩子他没有依靠，他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回馈上帝，他没有什么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可以像那个法利赛人呢，我做很多事情啊，可以说什么好的美德让上帝开心，没有，这个小孩子没有什么办法让上帝开心的，反而是上帝让他们开心。哎，但是上帝呢就要拯救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三点你要连起来看啊。第一，小孩子来见耶稣，就好像这个罪人来到天父面前一样，他要来寻求上帝。那第二呢，小孩子没有什么能力回报上帝，他没有是个人能力，所以他要完全依靠上帝。那第三呢，上帝愿意接纳这些没有能力而被遗弃的这些罪人。所以进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人，进神的国就是这样的人了。所以我一定要这样，一定要明白这个上帝的这个心态啊。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呢，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完全无助的，完全领受的，完全信靠的，这样就对了。这就是要进神国的人。OK， 好，那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先到这里哈。我们先看一看，祷告有秘诀吗？祷告有没有秘诀？有的人会说，祷告的话，你要这样祷告，没有错，耶稣都教我们祷告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等等等等。但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一些教导说，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讲啊，你要这样讲，请把那些内容呢都当做一个参考就好了，请把那些内容当做一个参考。祷告其实就两个重点，一个是祷告的对象，你搞的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这是第一。第二，你要恒切的祷告。你要恒切祷告，当然还要加上刚才那个，你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你祷告的内容了，千万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那样。我们在神面前都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没有什么可夸的。重点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二就是要恒切的祷告，这是第一啊。接下来呢，还有啊，那个刚才我们看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啊，主说。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呢，一下跳过去了哈。再告诉你们说在经文当中呢，你会常常看见的哈。对，就是刚才那个祷告的比喻里面哈，在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他们之间对话，第六节，主说你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然后第八节，我告诉你们，或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第十七节，我们把这个经文连起来看到底在讲什么。第六节的时候，耶稣在讲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的比喻的时候，在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这个主说的是上帝，这个主说的是上帝。耶稣自己不会说自己是主的，他不会这样讲啊。他说主说的时候，当时的听的百姓都知道啊，他是在说 Lord， 他是在说父神，他是在说上帝啊，他是在说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们听着不义的官说的话啊，等等等等，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接下来耶稣又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伸冤了。注意这个用词，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和这个主他俩是并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讲的话就是耶和华所讲的话，就是上帝所讲的话。我告诉你们，快快给他伸冤了，但是人子来的时候看得到世上有信心吗？那第三再往下看呢，婴孩这个神国是小孩子哈， 耶稣怎么说？不要禁止小，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的国的人，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这几件事情啊，都是在隐含了一个神学的议题啊。耶稣在这里面宣称说啊，我就是上帝，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帝啊。耶稣说，我就是天，我就是我神子就是上帝啊。所以他讲的话跟主说是具有同等的地位，是同样的含义。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神学议题啊，大家可以在读经的时候呢，好好去思考一下。好，那接下来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正确的回应神的恩典？那神的国度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在里面的是有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请大家回去以后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而且我们要如何认识上帝的国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也真看见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也看见了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真的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要知道我们在你的面，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都有本分要做。主，你也愿意来提升我们，因为自卑的必升为高。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个小孩子的样式，全然的接纳，全然的信靠，全然的跟随。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赐福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要来练习啊，就要来好好的练习如何向你有恒切的祷告，如何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向你来恳求。我们不敢说我们要为主成就多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那荣耀的器皿。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